就到了犹太人中间去了。然后呢，马可福音这条河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罗马人中间去了。然后呢，我们就要说这个路加福音那条河，你看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希腊人中间去了。那么根据圣经啊，很有意思，人是分着三种的。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外邦人，还有呢，神的教会。好了，现在很清楚，犹太人就是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那外邦人分两种，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不只是拉丁文，还有呢，明明是希腊文。所以现在你看，有一卷福音书是专门为着希腊人、希腊世界的。那么有另外一卷书呢，是专门为着罗马人。那弟兄姊妹，罗马人跟希腊人有他的不同，所以你看见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定有他的不同，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为着神的教会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四条河好像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因为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么这是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看见说这四卷书是从好像是四个不同的水流都从一个来源的，然后呢就把这好消息就带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四卷书福音书，你看见主耶稣不只是现在吸引了犹太人，也吸引了罗马人，也吸引了希腊人，也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所以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你看见当这个水流流到某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你就看见那卷书呢，它的特点和这个就发生关系了。比方说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引了许许多多旧约的圣经，到了马可福音就不是。马可福音什么叫戈尔版？马可福音你看见讲到橄榄山，你看它需要解释的。对于犹太人来讲，橄榄山还需要解释吗？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在马太福音讲到加利利是海，但是路加福音讲到加利利是湖，为什么？一个像路加这样的人，他走遍了那个地中海的世界，那么你看看把加利利湖和地中海比起来，它实在是个湖。所以你发现说，当圣灵启示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不要忘记它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主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们的主要借着马太福音吸引许多犹太人来归向他，要借着马可福音吸引许多罗马的人来归向他，借着路加福音要借着路加福音来吸引那些讲完美主义的人来归向他。那么还有的呢，我们看见最后有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乃是写给神的教会的。所以当我们读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四卷福音书一定经过设计，里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是从启示的角度来看，你看见圣灵是借着这四卷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在宝座前的生命四个不同的角度。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宝座前不是有四活物吗？四个活物不是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吗？有狮子的形象，有人的形象，有牛的形象，还有呢，老鹰的形象。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明白在神面前那个生命，宝座前的生命，最靠近神的宝座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现在你怎么告诉大家，怎么讲清楚到底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是狮子的形象。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圣灵所要启示的，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我们的君王，这是一面。然后不光这样，然后等一等你就看见说，等那么不只是马太福音，到了马可福音呢，你看主耶稣他的形象是牛的形象。所以前面十章 给我们看见牛在耕田，马可福音最后六章给我们看那头牛摆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的牛只在田里耕田，但是你看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来服侍人，他怎样在田里耕耘，他是耕田的那头牛。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的六章，他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献在祭坛上。弟兄姊妹，他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赎价，他服侍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永远看不清楚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个神的仆人，一直等到你读到马可福音，我想就非常清楚了。然后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是完全人，他是人子，是没有罪的，他也经过成长的过程，怎样的从摇篮，怎样从马槽开始，最后一直生长，长到神的宝座。这是唯一的一个生命能够从马槽一直可以长到宝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生命的成长。但是不止如此，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给人的形象是什么？是老鹰的形象。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乃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想想看，这个老鹰从天降下，马上又回到，又好像又在天上一样，速度快得很，超越的生命。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而且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因为只有老鹰的眼睛啊是不怕太阳的，我们的眼睛一对着太阳一定要瞎的，但老鹰不会，老鹰他对着太阳他不会瞎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只有父怀里独生子，他的眼睛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看见神我们就销毁，一看见神我们就非瞎不可。但是不，你看见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他能瞻仰父的笑容，然后他能够一点一画的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父，神所启示给他的父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什么？这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是两面的，就着主说我要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你看这四卷的福音书就像伊甸园的四条的河流一样，就流向他特定的对象。马可福音很清楚的是特别流向罗马人的，这是我们要记清楚了。不过当然我们要小心的，这并不是说马太福音只为着马太人，只为着犹太人，不是，当然也是为着我们，不过它主要的对象是马太福音，所以你要懂得它那个背景。马可也是如此，路加也是如此，那么约翰福音也是如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神的启示来说，那么因为神的儿子太伟大了，所以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认识他。那么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是四个不同的角度，四个不同的形象。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君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仆人，然后呢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他是没有罪的，然后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你所认识的基督就是完全的基督，是面面俱到的，你不管从什么角度你都能够认识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次呢我们是从马可福音这个角度，让我们来认识马可福音所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位。那么好了，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想我还要稍微再多说一点点。我想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四卷，对于马可福音就会稍微更清楚一点。为着这四卷福音书能够完成，但第一，我们的主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但第二，到底这四卷的福音书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所以等到这四卷福音书完成的时候， 那就是神在勇士里面，他不止预定，不止已经策划好我们的主要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恩，而且当这个救恩要给出去，当好消息要给出去的时候，你需要四个不同的文献，就是四本福音书。那么这个四，为着这四本福音书能够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个地方，那弟兄姊妹，神老早就在整个历史里面他已经有了一些的布局，有了一些的部署。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非常的纳闷，纳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我们读但以理书也好，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是一个大的人所代表的。特别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一个巨人，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胸呢是银的，他的肚腹呢是铜的，然后他的腿呢是铁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历史的流程里面，神预言预告说，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那么果然这四个大帝国在历史上都出现了，一个是罗马的，一个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呢就是罗马大帝国。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看有四只兽啊从海里上来。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你就很纳闷呢，因为巴比伦历史很悠久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但以理代表神告诉尼波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啊？尼布加利在整个巴比伦历史里面他绝对不是头啊，那为什么他是金头呢？所以这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答案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四个大的帝国，在第二章里面是金银铜铁四个大的部分，但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是四只兽从海里上来。那么这个四个大帝国叫做尼布加尼撒，这个统那个时候统一全世界的巴比伦帝国的国王皇帝叫做尼布加尼撒，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在他的眼睛他所做的梦，这个世界是个巨人，金银铜铁，非常的 awesome，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可怕。但是呢，到了第七章，但以理他做了个梦。但以理那个时候是个俘虏，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他被掳到巴比伦，他每天都把窗子对准了耶路撒冷，他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虽然人在巴比伦，他的心却是在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请记得，当他在第七章做了梦的时候，这个梦是俘虏的梦。同样四个大的帝国，在一个尼布加尼撒王征服的这个君王的眼中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但是呢，对于被俘虏的但以理来说，以色列就好像那只羊一样，就在四只大兽的口里面。那么这四只兽呢，都是从地中海上来的。那么现在你就明白，第一只兽是狮子，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第二只兽呢，熊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第三只兽是豹，代表这个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呢是不知名的兽，代表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四只兽呢，他们都从海中上来。所以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巴尼布加尼撒王是金头呢？原来这样，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把巴比伦帝国的势力从中东最后终于带到了地中海，所以你看见兽从海里上来。那不止如此，古列加跟 Cyrus 也是这样。他呢，你记不记得，在他以前有好多的君王，那是波斯大帝国，但是 General Cyrus King Cyrus 古列王，他第一个把波斯大帝国的势力最后把他带到哪里，带到